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妥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了妥拉，你要我们成圣，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你亲近，你乐于居住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主，愿你再一次透过这一段经文，今天的讲台，圣灵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好让我真知道也真明白如何来诠释这一段妥拉。主，愿你更多的加添我智慧，更多的力量，也让讲的听的都能同感一灵，让我们都能够同得益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 Shabbat Shalom， 我们要进入第31个单元的妥拉 Parasha Emon。 这个 Emon 的意思就是说，在 Parasha 的部分是利未记21章第一节到24章23节，也就是21 22 23 24总共四章。而 Haftarah 的部分呢，是先知书以西结书44章第15节到第31节，新约的部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4节到第10节。 Emon 我们刚刚说他的意思是说，在妥拉里其实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神对摩西和亚伦 Emon 说，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神为什么要和你和我说话，神如何对我们说话。神要我们圣洁，乃是透过他的话对你我说话。从耶稣的话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更加明白这周的妥拉对我们的重要和意义。神借着说 Emon 使我们能够更圣洁，成为君尊的祭司，不再只是利未人可以成为祭司，属神的子民要成为新造的人。因着耶稣更新的约，使我们被拣选进入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一周妥拉都在说圣洁。利未记21到22章说到祭司是归神为圣，进而衍生为什么耶稣的心腹要无瑕疵要圣洁。因为这里说祭司要娶处女为妻，而23章说到神所分别为圣的日子，他所指定的日子是神所设立分别出来的 Moedim， 是一个圣日。第24章提到神所分别为圣的居所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及里面的陈设，圣所中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有金香炉。祭司要如何使会幕圣殿成为圣洁？先知书 Haftarah 的部分说到以西结书44章15到31节，这里也是说到祭司的圣洁，当然也包括了祭司的婚姻及服事的条例。 当我在准备这周信息的时候，突然我感到一股莫名的兴奋，因为从利未记21-24章其实可以透视到整本塔纳的真意，贯穿了整本的圣经，让整本圣经都连贯起来。 Emor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字母是 Aleph Man Resh， Aleph 是 Elohim 神，它是第一个字母。 Man 通常指的是弥赛亚，或者我们知道水 Maim， Resh 说的是头或是舌头，所以透过弥赛亚对你对我说话。在大部分我想要多花点时间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第23章所说的耶和华的节期。所以21-22章涵盖了祭司成为圣洁的条例。一开始耶和华神对摩西说， Emor， 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 Emor。神本来的心意是让所有投生的长子成为祭司，但是为什么至终拣选利未人呢？那是因为他们在金牛犊事件中唯一属于站在耶和华神这边的支派。出埃及记第32章第26节，摩西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都到他那里聚集。但是耶稣来让我们恢复了祭司的职分。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说到，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赛亚书34章第16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所以我们在圣经中间找到这么一句话，一定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同样的一句话。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第6节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就找到了对应。我们都知道祭司还有一个职责，就是教导妥拉。所以61章第9节说到，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看来好像是神惩罚以色列人，将他们赶散分居到世界各个角落，但也因此妥拉的教导责任也就落在他们身上。就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第24节，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当分散到世界各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回头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时，他们回到妥拉，遵行妥拉，他们教导妥拉，成为万国的真光，领人回到妥拉。这就是真正的福音。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15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第16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写的书信有很多是引用旧约经文，显然是给散居在各处信主的犹太人。然而其中的内容也看出写作的对象包括外邦信徒，这里说明了不只是旧约要以色列人成为圣洁，到了新约仍然是要信徒成为圣洁。有些说法是因为耶稣啊已经得胜，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不在旧约律法之下，我们可以继续过以往的生活。我们被呼召成为圣洁，耶稣啊是我们的典范，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成为圣洁我们都知道是被分别出来，不但是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甚至于你的所思所想都要与世人不同，是被分别出来的。什么时候我们被拣选成为圣洁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被拣选呢？ 是在创世以前我们就已经被神所拣选要成为圣洁。所以21章22章神要摩西告诉亚伦和他的子孙，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玷污了自己，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但是神是有怜悯的。他说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兄弟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这是与祭司最亲近的家人，这是神的心。所以我们知道祭司不可以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以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不可亵渎神的名。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些都是异教徒为了要纪念死的做法，甚至在现今印度女子在丈夫或是父母死的时候会剃头。耶稣啊对马大说，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接着说到祭司的婚姻，他不可以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原因是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接着摩西对会众说，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至圣的。所以可见摩西对亚伦和亚伦子孙说的时候，他们乃是在众人面前让百姓知道祭司圣洁的高度，因为祭司是百姓的代祷者，百姓有权知道替代他们祷告的人是否合乎神圣洁的条例。这里说到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就入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记得犹大跟他玛的故事， 创世纪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什么？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犹太圣贤说，他玛是麦基洗德的孙女，她是祭司的孙女，她犯了犹大认为是行淫的事情，所以犹大说把她拉出来烧了。接下来要说到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要承接圣职，穿了圣衣，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知道，当祭司在会幕或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必须要保持完全的圣洁，免得神因为他们的不圣洁而击杀他们。所以当大祭司在会幕里当职的时候，不可以碰死尸的这个条例，是否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这个祭司是否也是在当值的时间，他要保持自己是圣洁的，不可以碰触死的尸体。大祭司结婚的对象也只能是本能中的处女为妻，也就是立位支派的女子。当我们结束了21章进入22章，耶和华对摩西说，埃莫，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我先来谈谈亵渎。亵渎是不尊重某人或某事。如果你在网络上 Google，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尤其是神圣洁的，以轻蔑、不尊重、不敬或不恰当的方式对待神圣的事物。所以不尊重神的圣物和圣言，也都是亵渎神，不但亵渎神自己，也亵渎了神的圣名，很严重的。这里说到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等一下23章我们要进入神所分别为圣的节期，特别是一开始就说到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事实上不是只给以色列人，这个分别的日子是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赐下的，是给全人类的。这一天仅仅是被分别出来要给神的日子。有许多的人或许会说，他是好神，但我需要钱，我需要工作，这一天我需要做这个做那个，所说的都是我我我。我们不仅是亵渎了安息日，也亵渎了神和他的圣名，这个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我们被呼召从世界分别出来，从错误乖谬的观念中分别出来，回到不但行为话语更是思想上的圣洁，才能够成为神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 真的需要好好看待神的话，神的训诲，神的指示，神所分别为圣的。安息日不是男人小孩需要谨守，对于需要提供膳食的妇女也同样是需要。所以以色列妇人会在安息日日落前做完安息日所有的膳食，然后那一天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得着最大的祝福。如此一来，就不会亵渎安息日，亵渎神，亵渎神的圣名。所以这个条例事实上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神继续对摩西说，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在历代志下第36章第7节，尼布甲尼撒率兵攻入耶路撒冷，在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神的言语，讥笑神的先知，以至于神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们看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7节，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庙中的。单以理书第5章说到，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筵席，伯沙撒王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来饮酒，这是神分别为圣的圣物。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我相信他非常的惊讶，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统统叫进来，谁能够读并讲解这文字，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名列第3。但是呢，一切则是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这时候太后提到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说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这个人名叫但以理。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但以理如此解：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他心高气傲，灵也刚富，甚至行事狂傲，
就被革去王位， 夺去了荣耀。他说，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但你的心仍不自卑，你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来，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些器皿来饮酒，你又赞美，那又不能够看，又不能够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的气息，管你一切行动的神。他说所写的文字是这样的，他说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西，讲解是这样的，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呢就是你被称在天庭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所以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就被杀了，而他被杀了以后使得犹太人得到自由，几年之后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城墙。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做工的手，以及神对于亵渎那些分别为圣的东西是属于他的圣灵，他所给予最严厉的惩罚。接着说的是祭司碰到礼仪上的不洁净及吃圣物的条例，再一次的他强调献祭的祭牲要没有残疾，不是瞎眼的，没有折伤残废的，有节制的长显的长戒的都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的神。而柴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要跟着他的名，到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这才能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或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与子，你们要谨守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一切都是要圣洁，不要引导我们进入第23章。为什么这一章那么重要呢？因为提到了神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这有很多的争议，有关犹太的年份、月份的一些名称，而且现今犹太人使用的5782年亚达月，当你认真去思考，对于年份、月份是一个记载历史的必须。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发生了什么事？当然，年份也是人数算年岁的一个工具。你生于2000年，今年是2022年，所以22岁。希伯来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官方历，它决定了节期的日期。目前的希伯来历是一个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当然它包括了巴比伦的影响，直到大约公元10年到220年间，它的日历才采用了新月，通常每2到3年就会额外的增加一个月份来校正12个阴历月的阴历年与太阳年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圣经在被掳之前的历法，这个12个月用数字而不用名称来标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只有一个月份出现在陀拉，在陀拉中被提及，那就是亚比月， 出现了四次，分别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四节、第二十三章第十五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八节以及生命记十六章第一节。希伯来文雅比这个字呢，是指着麦穗土新芽。阿比字面的意思是大麦的耳朵，因此这是一个大麦收成的一个季节。有三个月份的名称在历史书上被提及，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希伯月，就是指的二月。而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38节到11年，就是布勒月，也就是八月。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二节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就出现了这四个月份的名称。而被掳之后呢，在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五节，他讲的是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所以我们知道圣殿修成了。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即为月。所以这些月份事实上他们在之前都会指明，比如说大利乌王第六年，或者是亚达薛西王20年给的这个月，是没有错。这些月份呢都是在被掳的时候所产生的。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见犹太历使用的月份真的是起源被认为是巴比伦的律法，但是我说的我个人的浅见，这是月份是犹太人现在正在使用的以色列的官方的月历，是一个记载时间发生的事情，像一个历史的一个记载。我们进入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所以当我们进入第二十三章，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是要给那些说节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给犹太人的一个当头的喝吧，因为这是神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说到，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利米书第26章第二节也说到，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神没有说这是耶和华给犹太人的专用的安息日，没有，神没有这么讲。所以我们在讲台上一直重复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请注意，在神创造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没有犹太人，没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日子是给全人类的。七天我们的神独独赐福给这一日，而且定它为圣日。但是在妥拉里面 记载的强调耶和华的节期，或许对很多的信徒会觉得这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我们说新郎对新妇说，我希望在我们结婚之前和你每星期见一次面，一年我们有七次可以见一次面，那在婚礼之前我们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互相可以沟通，见面的时候我要你全然享受跟我在一起的那种宁静跟那种平安，我不要你去忙东忙西，我只要你尽情的享受啊！你会说那一天不合适，我换一天吧，甚至有人说我天天都是安息日，因为天天都是 holy 都是圣洁。但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节说，但第七日是向你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不只是你要让你家的仆婢，你要让你的牲畜，你要让你在你那里寄居的外人，他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要与你一起享受跟神在一起的宁静、沙龙、平安。为什么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给了我们答案，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重复再重复，我说过了，圣经中一定会有对应。所以安息日应该要怎么样过呢？圣经上说的，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出埃及记三十五章第三节，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一切的住处生活，那就是做善事。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日，在家里面与家人一起分享神的爱，述说神的美德，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的负担，也不用去想要做饭，因为膳食早已经准备好。诗篇九十二篇我们又称为安息日的诗歌，我来念给大家听。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你却作孽的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之江而常发青。以赛亚书给了我们答案，你要如何来度过安息日呢？第五十八章第十三节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调转也叫谨慎，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架在地的高处，又与你主雅各的产业养鱼。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安息日及节期不是指单单给犹太人的，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犹太人的节期，犹太人的安息日，这是神所指定的日子，神所指定的日期。出埃及记31章第13节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根据希伯来文，我们知道这个证据 Oath 是指记号。所以当你遵行神的话语，守他的安息日，这就是你跟他之间立约的那个记号。就像我们曾经说过，守安息日就好像是一个戒指，结婚的戒指一样，套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与神有了一个盟约。所以以赛亚书第66章第22节说，耶和华说，我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要在我面前下拜。这是安息日，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使你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就是这周妥拉的中心思想，祭司要圣洁，是要被分别出来的，要守神所定的日子，而这些是使我们能够成圣。罪与圣洁是不能共存的，光一来黑暗就退去。以赛亚书第59章第2节，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当我们成圣，我们就行在光明之中，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所以安息日不是在你活的时候守，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从新天新地里面仍然有月朔，有安息日，因为那天在新天新地仍然要下拜，还是要赞美神。以赛亚书第56章第6到 7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将来千禧在新天新地仍然有安息日，仍然有耶和华的节期。所以神所指定时间的圣会，在希伯来文它叫做 Mikra Kodesh。 Moedim 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从 Ed 字根来的， Ed 就是见证，我们知道要在圣经里面要成为一个见证人，所以 Mikra Kadosh Moedim 是指那一天见证神的圣洁和你的圣洁。这个指定的日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而这些节期在23章44节，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了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将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呢？罗马书第3章第2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为什么将圣言交托他们呢？3章29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他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当那日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迎娶他心腹的日子， 心腹他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圣洁。在妥拉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希伯来书第12章第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圣洁是何等的重要，不管分别为圣的日子，是神居住的圣所。Kadesh， 让你自己被分别出来，随时准备好了。他注重他所指定的日子，那个见证他和你我圣洁的日子。但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3节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为什么这里神说他憎恶呢？第一章16节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之所以这么说，他憎恶月朔、安息日还有宣召的会，是因为这些百姓他们不圣洁，在不圣洁之后他们仍然去做这些因为圣洁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脚踏两条船。所以神说他不喜悦，他不能够容忍。所以下个月6月5号就进入的 Shavuot 七夕节，这是连续49天的数算俄梅尔，提醒我们要圣洁，圣洁要洁净，要被分别出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被分别出来，洁净自己，成为圣洁。犹太人守了这些礼仪，就如约翰福音11章第55节所说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所以这周的妥拉非常的重要，因为神说是圣洁的，那与我们现今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神要我们圣洁，使我们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但是我今天要专注到耶稣啊与这些耶和华的节期的关联以及它的象征。有趣的是，安息日是第七天，耶和华的节期也有七个。23章首先说的是第一安息日。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6章第5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而第二个呢，说到的是逾越节。我们可以看到利未记然后23章第5节他说，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哥林多前书5章7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在日落之前被宰杀，而进入了无酵节，这是这个月的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盛会，一样什么样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8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我之前讲过，酵没有好酵坏酵，而是使用的这个人，使用酵的这个人，他的心情让这个酵成为好的酵或是一个坏的酵。如果你心存恶毒，那么你就有了邪恶的酵；如果你是诚实真正，你就是一个好的酵。 Maza 在犹太人无酵节吃的一个主食，在每个 Maza 上面呢都有很多好像鞭子打鞭打过的那个痕迹。犹太人或许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做这个 Maza， 但以赛亚书第53章说到受苦的仆人，他说哪知他们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希伯来文弥赛亚是说他是被 anointing， 被恩膏的一个君王。犹太人知道弥赛亚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啊第一次来，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哪里知道呢，他来是让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的这个预言得到了应验。而 Maza 不但提醒我们要成为圣洁，更要像以赛亚书所说的这样放弃自我，没有自我，让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战胜死亡的权势。耶稣啊三天三夜后他复活了，成为出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节说到，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而23节说到出熟的果子就是耶稣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啊。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来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个捆摇一摇，就好像这个图片一样，我们看一下，他将禾捆高高的举起。而我们的耶稣啊，在希伯来书第9章，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而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所以耶稣啊将出手的禾捆高高的举起，献给了我们的阿爸父。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5节，当耶稣啊从坟墓里面走出来看到玛利亚的时候，耶稣要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就玛利亚以为是看云的，就对他说，先生，若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要说，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不要，耶稣啊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升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所以耶稣啊是出熟的果子，他要先将自己献给我们的阿爸父神。通常出熟节会落在这七天，所以犹太人不会单独把它当成是一个节期。第四个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七七节，他说，你们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第50日，这也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赐下妥拉的日子，也是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么犹太的圣贤说，挪亚时代洪水后，神与人立了彩虹之约，也就是在今这一天。而亚伯拉罕生下了盟约之子以撒，也是在这一天。所以犹太圣贤说，这个日子是神与人立约或是更新约的一个日子。约翰福音第15章第26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 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啊，要我们回到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妥拉，以使我们属他的人能够成圣。使徒行传2章第3节说到，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说什么呢？就是讲说神的大。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第一次来与春天的节气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秋天的节气必定与他的再来有关系。接下来就是吹角节，利未记23章23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7月初1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唯一一个落在月朔的节期。犹太人会在婚礼之前建造户帕，等到哪一天迎娶不知道，但新娘呢，她会认真看，认真的等待，等到新郎来迎娶，通常会在黑夜让这个新娘有惊喜的那个日子，就像新月就是月朔，在月朔会有3天黑暗的日子，接着月亮就会慢慢的发出亮光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保罗说的是出自约珥书，这是主来迎娶新妇的日子。再过7天，有3天的黑暗期，再过7天就进入了，也就是吹角节后的第10天，就进入了赎罪日。7月10号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被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你们要守这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9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我认识很多犹太的家庭，他的爸爸教导他的孩子有关于节期，让这些小孩子能够耳熟能详，以至于他们才能够世代传承，而不会可能在某一代就失传了。所以犹太人的这个传承是非常的成功的。第7天就像犹太人的习俗一样，新妇要在新郎为他所做的这个户帕里面度过7天。第7天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会掀开新妇的面纱，那就是进入的赎罪日。如以赛亚书26章16节说，当那日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主将心腹藏在呼帕里面7天，让天地间的愤怒过去。到了 Yom Kippur， 你知道 Yom 就是日子， Kippur 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就是遮盖。在那一天，主掀开了心腹的面纱，带他出了呼帕。赎罪日是对世人的一个审判，那会献2只山羊，一只归于神，另外一只要归于阿撒谢勒。所以当面纱被揭开，使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沟通，是亲密关系的要件。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不愿意与神亲自对话，他们要摩西去将神的话转告他们，这不敢与神面对面，所以才会有摩西手写的律法与我们说话。但如果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再惧怕，不惧怕神的声音，就像心腹要熟悉新郎的声音而不惧怕新郎的声音，于是借着沟通与这个新郎能够更加的亲近，就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5天之后，我们就进入了祝棚节，也是同样是7天的节期。耶和华对摩西说：“耶莫，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一样第一日当有圣会，是一个圣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要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这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许愿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8日也是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所以我们在祝棚节可以看见在像图片一样，犹太人他们会带着，不管是到会堂或是到西墙有一个袋子长长的装了这4种植物，这个代表着不同特质的人，有香味但是不结果子，有些是果子，有些结果子却没有香味，在属灵层面上预表着有些人结属灵的果子，身上还会有馨香的气味，有些人身上有馨香味，他常常会去做善事，多做善事，但却不懂不明白妥拉，就没有属灵的果子，或许在世人来看他们呢是好人。所以还有棕树跟柳树，他们就带着这些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欢乐7天，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要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定律。你们要在棚里住7日，凡以色列家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就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了以色列人。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4节，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开，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当迎娶的日子，当我们的主神带着所有的得胜者圣洁的国度，他会在祝棚节降临，他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这就是这周妥拉强调的事，他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心腹，他教导我们如何能够这么做。接着耶利米书31章，耶和华说，这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人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我要将我的妥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要将他的妥拉，他的话语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这又是一个更新的约。这就是第八日严肃会圣会所代表的欢庆妥拉节。我们的罪得赦免，欢聚在一起，合一的开始我们的旅程。千禧年可以欢欣鼓舞的在新耶路撒，所以当新郎与新娘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成为千禧年在新耶路撒冷等待与众圣徒一起降临，继续不同的婚礼。因着救恩，万物就得着复兴，全地就得着恢复。这就是利未记23章引射耶稣啊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2000年再临，我们所要具备祭司般的圣洁，持守永远耶和华的节期。当耶稣啊回来的时候，他是以战斗的姿势从掳掠我们的仇敌中释放我们，他是一个大君王。撒迦利亚书14章第16节，他说到，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那时候犹太人将认出他是他们手扎的那位，外邦人与犹太人就合而为一，就如以赛亚书45章第23节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那日这一本圣经所预言的每一件事情就全部都应验了，所有神所定的日子都与耶稣啊有关联。当主将妥拉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依循他的话，身上自然会发出馨香之气，结出果子来。有着圣灵酒果，加拉太书第5章第22节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所以从圣洁的祭司到抹定神分别为圣的日子，而接下来的24章是神分别为圣的居所。会幕的一切也关系着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首先你要进入圣所前，在外月你必须要先认罪悔改，献上赎罪祭。当你的罪得了赦免之后，洁净了之后，你才得以进入圣所。而圣所中有金灯台，它发出光来，灯台里面的灯油，他说神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把那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这个灯长长的点着。亚伦这个大祭司 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亚伦要在耶和华面前收拾金经灯台上的灯。我们接着看到有陈设饼的桌，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预表的十二个支派，每个饼用依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又要作为火祭，要献给神耶和华。所以每安息日要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跟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律，永永远远 eternal 永远的定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至圣的。所以饼，我们知道陈设饼，这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耶稣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而灯台上的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大卫在他的诗歌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所以在圣所中的灯台上的光，照亮了房间对面放着的饼，你知道，预表了妥拉。隔开至圣所的幔子前摆着金香炉，这叫做妥拉，没有提到这个，但是我们都知道众圣徒的祷告如同馨香的香，这是成圣必须有的。读妥拉，行出妥拉，如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界的光，要照亮全世界。”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他既拿的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他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而启示录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要跟神多多的祷告。末后的时代有很多事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记载的，将来会有很多人冒着耶稣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有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所以我们知道爱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如何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不会冷漠，而是仍然保持着那个起初的爱对神？那你就要多多的了解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武器，让你能够坚强起来。最后的这段经文提到的是亵渎神的圣名。神晓谕摩西，凡咒骂神的必担当他的罪，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我们来看看亵渎，在民数记第15章第30节说到：善感行事的 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人，大家一样的力。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出，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耶和华的妥拉，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神的话语，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自己的身上。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样会不会太严厉了？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三节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针对这一切的罪，神说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同归于尽，因为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三章经文是对你对我说的。如果你说不用守耶和华的节期，那是犹太人的，那么你的神是谁？是耶和华吗？如果安息日仅是犹太人的圣日，那么耶和华神说的话是不是也只对犹太人说呢？那你为什么还要读一个不用遵守的旧约圣经呢？亵渎的定义非常的清楚，是你知道对的事你不去行，而错的事你偏去行。特别是神的话语，他已经将这些话语告诉了你们，让你们了解了，你就必须要遵行他的话语，谨守他的道。所以你说我只是不过安息日而已，我不过节期而已，这是你无法选择的遵行，因为干犯一条就干犯了众条。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当今天你与我们回归妥拉走了，这你应该知道，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当他的话语你听了，你却不去行，他说不要做，你还是去做，他说去做，你说我不做，这些都是亵渎，都是亵渎神的名，都是亵渎神的话语，让神失去了荣耀。我们不得不谨慎小心来面对我们嘴巴的言语，心里所想所思所想，口中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如果你说你是妥拉之子，那么你的行为就要活出有圣灵在你身上的九种果子，让人知道你是会结果子的，圣灵的果子在你的身上发出馨香之气，影响你周遭的人。或许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或许这是一条很长的道路，但是既然你我踏在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越来越靠近我们神的心意，贴近阿爸父的胸怀。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尼，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主，过往或许我们不太了解亵渎，我们亵渎了你的名。主，但今天我们真真正正的明白，当你所说的话，我们不去行。当你说不要做的事情，我偏要去行。主，我犯了罪，我亵渎了你的名。按照定律，我是应该被处死，但因为你有怜悯在我身上，主，愿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每一个人，主，我们都立定志向，我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以至于我的身发出馨香的气，就让我知道成圣的过程，我必须要读你的妥拉，行在你的妥拉光中。主，我要与你一同奔走我前面的道路。谢谢你在这条路上，你已经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行在你的光中，成为一个光明之子。主，或许我们常常会有软弱，但你使我们每一个人刚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不会渐渐冷淡，而是我们常常寻回那个起初的爱心。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就不吝啬将我们的爱分享出去。主，我感谢赞美你，在你的话语中间让我们读明白了整本圣经，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了确据，知道你是又真又活永远活着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